天国就在你的旁边，那你说明天国已经到了。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天国带到地上来了啊。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愿你的国降临。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？神的国原来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，所以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降到地上来。所以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是主耶稣工作了，他的传道工作首先就说天国就在你的旁边，就是地上有神的国了。上个星期我们在这里交通，我们说世界这两个字原文是系统，世界的王是撒旦，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系统，但是主耶稣来了在世界，在这个地上除了有那个撒旦的那个系统以外，神的国也来了，天国也来了。好，那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28节，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
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
好了，主耶稣在地上赶鬼，很多人被鬼附了，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了。主耶稣赶鬼的这个能力，那就是神的国到了。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，是神的灵给他的能力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他在地上赶鬼就是神的国到了。那神的国什么时候到？就是主耶稣一开始赶鬼，主耶稣开始一传道就是神的国就在你的旁边，神的国就到了，也就是天国就到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离我们现在是2000多年前了，主耶稣就把天国带到地上，也是神的国到了地上。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就是路加福音，17章20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到21节。
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心里是翻译的错误的，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，你看那几个小字好不好？那意思说神的国，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带来了。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？实际上神的国就已经到了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不是眼睛看得见的，你说神的国在这里，神的国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神的国在哪里？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那就是说主耶稣传福音，有一批人跟随了主耶稣，这些人就在神的国里面啊。所以神的国已经到了，主耶稣赶鬼，神的国也到了。神的国到了哪里？不是眼睛能看见的，人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。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就是神的国就已经到了，因此主耶稣就在那里传道，就说神的国就在你的旁边，就在你的旁边。 好，那么我们要看神的国已经到了地上，主耶稣带来了，那么什么人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啊？什么人能够在神的国里面？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，
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
好了，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施洗约翰只比主耶稣大半岁，所以施洗约翰是在地上施浸的时候也给主耶稣施浸了，所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，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现在，天国就是努力进入的。努力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最好是翻译成强力，强迫自己的那个强，不是努力。强力的人就得着了。什么叫做强力？强力就是说你自己愿意自己，勉强你自己要进到天国里面，勉强你自己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人不愿意接受福音，有的人拒绝福音，他就不是一个强力的人。强力的人就是你自己愿意，你的自由意志愿意转来，就说我愿意进天国，天国已经来了，我愿意进天国，就是你自己愿意，而且强迫你自己进天国，你不是强迫别人，是强迫自己啊。这里就是强力的人就得着了，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关系，请我们要注意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你就是在进了天国了，没有这样说，你必须是一个强力的人，否则天国虽然到了，你也是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了，但是你没有强迫你自己进去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，强力的人，因此圣经里是把基督徒分成两部分，两类基督徒，一种基督徒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一种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基督徒。就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三章，第一节，读到第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，有纷争，这不岂 这不起属乎肉体，
岂不是
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圣的样子行吗？
好，你看这里就说到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得救没有？都得救了啊，圣经里也把他们叫做圣徒。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请你来读一读第一节，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所提
兄弟
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地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
好了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这里的基督徒都叫做圣徒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他们都相信主耶稣了，在基督里已成圣了，圣徒了，他们也求告主耶稣的名，也向主耶稣祷告了。那么这种人得没有得救啊？当然得救了，但是这些得救的人不一定就是在天国里的人。好，那就请你再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，但是我们要请把第十四节里面属血气那个字应该读成属魂啊，属魂。
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魂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
这里就说到有一种人，基督徒里面叫做属灵的人。第三章我们告诉读的就是属肉体的人，所以基督徒里面要分成属灵的基督徒和属肉体的基督徒。那么属肉体的基督徒，第三章里头就有一句话，第三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好不好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还有嫉妒，你还有纷争，你就是属肉体的，你就不是属灵的啊。所以圣经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属肉体，什么叫做属灵。属肉体在第二章也叫做属魂，也叫做属魂。你有问题啊，你说吧。
刚才在天国在约翰的时候，从那时间起呢，为什么说从约翰的时间起而不是从耶稣的时间起的？
从中话不清楚。
他说的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说，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起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他就问，他说为什么不说是从主耶稣开始，天国不从主耶稣开始进天国？那么 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说到施洗约翰？好，那么施洗约翰，那我们要来，他这个问题，我们也来读一点圣经。好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请我们来读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19节开始读，读到，我们就多读一点，要读到34节，19节读到34节。
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。”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也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在你们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，解鞋带也不配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了见证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。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做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，对我说：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
约翰，请你注意，这个约翰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叫约翰，这个叫施洗约翰。他比主耶稣大半岁，所以他来工作的目的，他来施洗的目的，就是要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在施洗的时候就给主耶稣施洗了，就看见圣灵仿佛果子怎么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神就告诉他：好，这一位就是要你来做见证，就是要见证他。所以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在地上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已经在地上了，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就是从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施洗约翰不是基督，不是主耶稣，他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他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是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见证神的国已经到了，好不好？见证神的国就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还要继续读，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。 第三章，保罗就说，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，虽然得救了，也成为圣徒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属肉体的，还是属肉体的。那么在天国里面，或者说在神国里面，是什么意思？果这个字，果这个字，在希腊文的意思不是 country， 不是国，是掌权的意思。什么叫做神国？什么叫做天国？就是神在你里面掌权，你顺服神的管理，你就在天国里面。如果你不顺服神的管理，不让神在你身上掌权，那你还有嫉妒纷争，那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，你没有让神来掌权。所以在天国里面，主耶稣就说，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必须让圣灵来管理你。你每一天你要活在圣灵的管理里面，那你就是在天国里面，所以叫做强力的人。你不愿意活在神的管理里面，你什么事情想随着你的意思去做，那这个就是属肉体的人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这个又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，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面前，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什么叫做行为上的旧人？你还有没有嫉妒纷争啊？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看，就是这个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请读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到三节。
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 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如果你穿上了新人，你就是谦卑啊，这里是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你对人要宽容，用和平，和平可以翻译成和睦，彼此联络，这就叫新人。如果你没有谦虚，那你还在旧人里面，你还没有温柔，也在旧人里面，你没有忍耐，你还是个旧人，你没有用爱心来宽容别人，没有用和睦来联络，这都叫旧人。旧人那就是属肉体的人。好了，那就不是新人了，所以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是在新人里面呢，你还是在旧人里面？那么在神的国里面的人，你是进到天国里面的人，一定是让神来管理你。天国吗？神国吗？神在你身上掌权。如果你是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 和平彼此联络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那就是神的灵或者说天国在你里面掌权了。如果你没有，那你还是属肉体的，神的国没有在你里面掌权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你活不活在天国的里面或者在神国的里面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国就是神来掌权，就看你是不是让神在你里面掌权。神在你里面掌权，那你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不是有圣灵结的果子吗？什么叫圣灵的果子？那就是神在你里面掌权啊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那里圣灵的果子就是神在你里面掌权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啊，读到二十三节，或者再读一点，就是读到二十五节，就是把这一段读完好了，好吧？二十六节读完，二十二节开始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灵结的果子，也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，你顺服圣灵，你就有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不顺服圣灵，你就没有圣灵的果子。 你有了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你顺服了神的权柄，那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。之所以跟圣灵就有关系了，你们记得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10个童女，5个聪明，5个预罪。聪明的就预备了油，油是代表圣灵啊，就是让圣灵来管理他，他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他就有油，预备了油。那么这种人到天国来了，他就直接进到天国去了。还有5个预罪的童女是自己不预备油的，就是不顺服圣灵的，就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他还在救人的里面，没有脱去救人的行为， 不愿意穿上新人。所以今天就是问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愿不愿意脱去救人的行为，愿不愿意穿上新人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决定的。所以强力的人就是你自己愿意强迫你自己啊。也有个别的基督徒给我说过，讲弟兄，天国我就不进了，我就在那门口看看就行了。那他是自己自愿，就怪不了谁了，好吧。啊，所以那一天他看见别人都进天国了，他去敲门，主啊，我也想进来。主耶稣就跟他说，你不是在门口看一看就够了吗？
好
笑
了。
好，
后来进
了
没有？
好，所以主耶稣来，那是天国的实现，在地上有1000年，是那个1000年是给基督徒的赏赐。你是一个顺服脱去，愿意，今天你愿意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，你愿意穿上新人，你愿意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宽容别人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你愿意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掌权，好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你这个人今天就活在天国的里面。一个活在天国的里面的人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他的灵魂身体都要蒙圣保守。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。23节，23节。
第5章23节。
哎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。
前书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一个愿意活在神掌权的人，基督徒不但有圣灵结的果子，而且神就一定保守你。保守你的什么？灵魂身体。保守我的身体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活在天国里面的基督徒，神对你的身体保守是不同的。不愿意活在天国里的基督徒，神对你的身体保守又是不同的。那我们来读一读这个身体是什么意思，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。 十九节读到二十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节。
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那个最后一句身子就是身体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神的灵就住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你的身体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你的身体神就一定要保守，那就看你到底是愿意活在天国里，愿意神的掌权，神的保守就不同了，那你就会不叫你遇见试探，救你脱离什么凶
恶。
一个基督徒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是让神的掌权，你不会遇见凶恶的事情，不会。别人得癌症，你不会得癌症，你放心。但是看你愿不愿意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这个身体要来荣耀神，人家一看见你的身体，人家觉得从他身上看见了这个身体是荣耀神，身体很重要的，因为是神的殿。你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，不要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哦，那就讲到身体哦。一个基督徒一定不为你的身体忧虑，我明天吃什么，我明天有没有衣服穿，我明天有没有房子住，你不要忧虑。如果你是让神在你身上掌权，神就全部给你预备了。为什么？否则你就不荣耀神。我记得有在我在听有一个姊妹，他去香港，就路过，在后来有的时候他从到深圳买东西，就有一个老太太来向他要钱。好，那么他就给他一点钱，他就告诉这个老要钱的人，他说你要信耶稣啊。这个老太太说，我就是基督徒嘛，那基督徒怎么会去要钱嘛？他说我们河南人就是要，就是有这个习惯，好不好？要出来要钱，这个不荣耀神啊！你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来要钱啊。主耶稣说的什么？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。你这个很不荣耀神啊，好不好？不荣耀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体，如果你是活在神的权柄下的，你要相信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千万不要担心。在我们在西温星期二有聚会，有一个老弟兄，台湾的这个老弟兄是一个作家，写东西的。两年前夫人医生告诉他查出来有癌症，他吓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他刚刚信主，后来最后还要查一次，他就在主面前好好祷告，好好认罪，感谢主，最后查出来没有事。现在他来聚会，每一个星期二都来聚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后裔他非常有信心了，好吧？感谢主，他相信这是出于神的。好，你讲吧。
在十二世纪咧，就有一个年轻人咧。
他是十二世纪有一个年轻人。
對於咧就啊聖經嘅教導咧，就有一句好感動嘅做法，就因為個教導就話咧，捐咗所有嘅俾窮人，同埋跟從耶穌，咁佢就將佢爸爸俾佢嘅身家施捨曬俾所有窮人，自己變為窮人，去曠野生活20年。咁佢曠野生活咧就係行乞嘅，佢就冇任何嘅財產帶去嘅。咁佢呢一個嘅生活咧，20年之後咧，咁咧就佢成為咗天主教呢一個嘅托缽修士嘅修會嘅始創嘅人。咁但係如果頭先以啊奧利兄你頭先嘅講法，咁佢做乞衣向人乞食，如果唔榮耀神嘅話，係咪佢嘅做法係會即係做錯咗咧？
他说是12世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把他的财产都捐给人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还到旷野去生活了20年，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教导，好吧？12世纪啊，那个时候，那我们来看，那个时候就是主后嘛，12世纪是主耶稣以后，他是信耶稣嘛，好不好？12世纪是天主教统治的时代，16世纪马丁路德才改教。天主教统治的时候，很多的教导都是错误的，不是你说的按照圣经做，你就没有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按照圣经做，他不应该到野地去旷野去住20年。那个时候天主教有一个教导，什么教导呢？就是这个世界是撒旦控制的，我们就不要住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到旷野去，住在深山老林，住在一棵树的上面，找一个大树搭一个棚，好不好？他就像一个鸟，天天住在那里，天天要吃饭怎么办呢？就从树上爬下来摘那个野地的果子吃。他就想，我这样就脱离了世界的吸引了，好不好？我的财产都不要了，我就为主了。这里有没有主在呼召他来这样做？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要不要离开这个世界？主耶稣有一句话，我们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7章。约翰福音17章15节到17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或者再读一点，15节到18节。约翰福音17章15节到18节。
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
好了，上一周星期五我们讲了世界这两个字，原文就是一个系统 system， 谁来管理这个世界？世界的王就是撒旦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说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到深山老林去，主没有喊我们去啊，是他自己愿意去吧，是天主教教导的吧，所以他的路就错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他错了，不是圣经的话错了，你说吧。
蔡弟兄，能不能说普通话呀？因为时间蛮紧张的。
我说普通话没有这么传神的，我说普通话是传神的。阿罗弟兄啊，咁咧圣经上高咧就话俾我哋听咧，我哋跟从耶稣嘅话咧。除了去救助之外呢，都要舍己跟从耶稣， 而家從耶穌當中嚟講咧，耶穌話自己連瞓嘅地方枕頭都沒有嘅。咁同呢一個當年呢個年輕人所領受嘅咁嘅對比，連住嘅地方都沒有，又啱唔啱咧？舍己去跟從耶穌，而跟從耶穌，耶穌當中佢自己同自己講咧，教訓嘅時候，佢連自己枕頭都沒有嘅。你跟我是不可能的，这样讲这个教导圣经上高，那又有什么分别呢？
这里刚刚他说耶稣说的，我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
是
啊，所以他说要跟随耶稣啊，就要学耶稣，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你要去学他可以，你先要喊你妈把你生在马槽，你妈还把你生在马槽里就对了。你没有学到这个没有？没有学到的你就不是了，你学不了，好不好？你学不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天主教编的，好不好？
感谢主。
这个因为这个蔡弟兄呢，他是从香港来，他到处读神学，还到台湾读神学，听了很多。这就是他受了这些神学的影响，他很好，你把这些问题问出来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让弟兄姊妹都知道，
感谢主，
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把圣经的话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跟随耶稣，首先跟随他生在马槽，好，回去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，刚刚读到，这个《天上逻辑》的前书第五章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。如果你是跟随让主在你身上掌权，你活在天国里面，你的身体神一定保守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刚读的，然后我们也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，那里是说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，我们要在我的身体上荣耀神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活在天国的里面，让神来掌权，你的身体神一定要保守。为什么？你的身体要荣耀神，绝对不能让你说你还忧虑穿什么吃什么，没有这个了，神会保守你啊，在你的身体上荣耀神，啊，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，教导的，啊，因此，我们的身体要荣耀神，我这个身体就不能活在旧人的里面。如果我这个身体还活在旧人的里面，我这个身体的嘴巴就会说谎话，对不对？
对。
我也会发脾气，我也会骂人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怎么荣耀神啊？好不好？那就是，所以我的身体要脱离旧人，好不好？身体脱离旧人，耳朵要脱离旧人，很多东西我不应该听的；眼睛要脱离旧人，很多东西我不该看的。嘴巴脱离旧人，不但不能说这些谎话，连吃东西都要注意。有些东西圣灵感动你不能吃，你还不能吃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都是为了一个见证，一个很重要的见证，就是见证我是一个，不只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基督徒里面我应该是盐，我应该是光。基督徒不一定都是光哦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不一定都是盐哦。所以主耶稣在说光的时候，你们的光照在人前，他们就会把看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神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今天基督徒里面有两种基督徒，一种叫属肉体的基督徒，这种基督徒绝对没有活在天国的里面。他不要神来掌权。 另外一种基督徒就是活在天国里面，让神的掌权。所以他的身体神要管理，他的魂也要管理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所以他就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当然他的灵一定是圣灵在管理的，好不好？他和神中间的关系啊，这是求主怜悯我们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活不活在天国的里面，那就在乎你自己了。那么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显明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一批基督徒在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有一位基督徒就会先提到宝座，好不好？就提到宝座，这是我们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今天就接到上一周的我们交通的那个世界那个系统，还有地上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旁边，你可以进天国了。今天我们就说一下怎么叫进天国，好不好？怎么也叫进天国？
那如果不进天国的会进哪里？
啊？
地狱啊？
哪里？
他说如果不去天国哪里？
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进天国，基督徒是不会下地狱的。我们来读一节圣经，好不好？读一节圣经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27节到28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到28节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了，我们信了主耶稣得救了，就是主的羊了，主就赐给我们永生了，对不对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，你有了神的生命，永远不会进入，不是永不灭亡，那个翻译的不好，永远不会进入到灭亡里面去，又是说地狱你不会进入地狱了，硫磺火湖你不会去了，但是呢你天国你就不一定进得去了，那就把你关在天国的外面，那就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有这又读一章圣经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22章，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，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”
就是天国的外面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黑暗的地方。那就是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进天国，就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去。哀哭切齿这四个字是中文的翻译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咬紧牙齿痛悔自己，痛恨自己。为什么那个时候？我不愿意让神来在我身上掌权，我不愿意脱去我行为上的旧人，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谦虚，没有温柔忍耐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还要说谎话，还要骂人，好吧，还要发脾气，好了，后悔自己，后悔多久？圣经里告诉我们1000年，好吧，1000年。你今天我们的一年，一个人只有几十岁啊，但那个时候，千年国度就是1000年嘛，与主耶稣作王，啊，那你来读一读启示录好不好？启示录，我们来读20章。 第四节读到第六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读到第六节，好吧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、有福了、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好了，那么愿意进天国的人就和主耶稣作王一千年，好不好？不愿意的，那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也是一千年，好吗？好的，
好，我要换。啊，知道。刚才蒋弟兄讲呢，他神保守呢，我就圣经有一个人就是神很保守他，在一个乌斯地有个叫名字叫约伯。约伯来讲呢，他原来哦是一个很敬畏神的。
约伯
。有一天呢，撒旦将他在开他里面呢，显示有很多财产啊、小孩、儿女啊，所有有人啊都全部没有了，还几天之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他很敬畏神，
对，
哈，他都没有埋怨神，神都称他为义，所以呢，虽然撒旦来攻击他，神都保守他。刚才讲的清了，神真是很保守每一个原来恶、远离恶事的人，神一定会保守他。你是一个敬畏人，神一定会保守他。所以来讲，我觉得来讲呢，非常好。假如一个人，你在那个肉体上呢，没有原来这些东西，你真是刚才在二十章来讲，你就不能进天国了。是不是这样？
他是刚刚他是说到那旧约的约伯记，因为约伯这一个人，他在神的面前，他是很敬畏神的，但是他也有问题，最后，所以他经过试炼以后，然后他就更认识神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库尔，你有问题吗？
我想问一下，
啊，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保罗也说他好苦啊，就是说我同样不，你是说有两种人，那一种人是在可以强力在天国，有一些在属肉体的不在，可是同样是一个人，就是同样一个基督徒，我可以是有时候在天国，有时候不在天国。因为我想到保罗说他也好苦啊，他肯定是肉体里面的苦啊，所以刚刚也讲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，那其实那个果子随便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没有的，谦虚啊也好，温柔也好，不是时时都能做到的，一不做到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旧人里面了，就已经不在天国。那
保罗是你刚刚说的是罗马书第七章，所以我们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保罗的经历，在第七章里面他还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管理，所以他在说我真是苦啊。第七章里面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是第七章，好不好？到第八章就没有问题了。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他已经就进入到第八章。第八章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，那就是完全要活在圣灵的管理里面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经历的一个过程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 还在第七章里面，好不好？
对对，
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想不发脾气要不发脾气，想不说谎话要说谎话，好不好？想有爱心爱不出来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圣经里就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强力的人，你愿不愿意进天国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回去在主面前好好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，但是我没有能力进去，求你救我，你给我力量，你给我光照，让主来改变你，然后你就能够进到罗马书第八章。如果进到罗马书第八章，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。
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那圣经很多其他地方也提到，就是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施舍啊，侍奉啊，甘心乐意的去捐助服事。那刚才念的那个马太福音，天国是你的进入的，刚才蒋弟兄解释是好像就是说强力勉强自己，强迫自己。那一般我们觉得说会用勉强强迫这个字的时候，会有带有一点点不甘心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，所以我不知道说这样是不是一个
这个强力，就是说你自愿，强力啊，就是我自愿。
强迫
啊，我自己强迫自己是怎么来强迫呢？就是强迫我自己要听主耶稣的话，要按照圣经去做啊，这就是很重要了。今天主的话不只是你读圣经才有主的话，约翰福音14:26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有圣灵在带领你，圣灵一带领你，你顺不顺服圣灵那就在乎你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顺服圣灵，你就是一个强力的人；你不愿意顺服圣灵，那你就不是一个强力的人。那么顺服圣灵，比方说两夫妻之间，妻子看见丈夫，我对你有这个意见，好不好？你的这个做法我不同意，或者是你跟他两个吵架，那么这种呢，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。你个人就是夫妻之间，你愿不愿意听圣灵的？圣灵当时是怎么对你讲？所以我。也可以说有一个见证，有一对老夫妻，也是台湾来的，最近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聚会，他就比较远就没有来，现在已经70多岁了。啊，有一次呢，我聚完会以后，我就搭他们的车到一个地方去，丈夫开车，妻子坐在旁边，我坐在后面。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妻子就给她的丈夫讲了往左转，丈夫就偏要往右转，就说每一次我开车你都要指教我，好不好？喊我这样开和那样开，你喊我今天左转我偏右转，但是他没有讲话，但是一右转过去就堵车了。妻子马上就讲了，今天不听我的话堵车了吧，很长的车堵在哪里。好了，丈夫一句话都不讲。后来过了几天又聚会了，我就给他妻子讲了，我说你的丈夫脾气很好哦，我看你我那天坐你们那个车，你当着我的面这么讲他都不讲话哦。他就给我讲，蒋弟兄啊，你哪里知道啊，他在家里好厉害哦，好吧，拍桌子门什么都来。弟兄姊妹，好，那么过了一段啊，又过了一段，大概有好几个月，他们两夫妻都来聚会，两个就在做见证，就是他们在家里有一次为一件事情 吵得很厉害，丈夫有丈夫的看法，妻子的看法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吵到最后很厉害的时候，妻子忽然不说话了，就跑到房间里去把门一关。她的丈夫就想，今天这么特别，我们架还没有吵完，你跑进去做什么？她就耳朵到门口去听，她的妻子就在里面就喊了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你不救我，我要发大脾气了。她就回到主面前去了。她的丈夫在外面听了，就想到了，哎呀，她说刚刚我有一句话说得太重了，刺激了她，好不好？刺激了她。她与丈夫马上向主认罪，主啊，我刚刚不该说的句话，求你赦免我。后来两个人就来做这个见证，啊，以后情况就大大好转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回到主面前去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必须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也就是从罗马书第七章到罗马书第八章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才能改变。好，那看
可以吗？
你要问哈，你说吧。
刚才那个经文启示录五十章呢第六节的时候呢，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这里说其实
他是说的启示录二十章，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。
这里讲到第二次的死，第二次死不在他身上的话呢，包括了所有基督徒的，对不对？
这个没有说基督徒的啊。那么你这个二十章没有读好，你回家我再跟你说好不好？因为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你有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二次的死这一章的最后就讲了，第二次的死，白色大宝座那里只有一个审判，好不好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审判基督徒，是审判非基督徒、非以色列人，就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那里有个生命册，凡是生命册没有名字的都要下到硫磺火湖去，那就是第二次的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？我们。